大家好，我是大力丸。节目一开始呢，先做个小预告。那么最近呢，我的新书《古人的生活慢》正式上线当当网。书贵不贵呢？也就一个加料螺蛳粉的钱，这个穿越门票值。
管他正史野史，这里只有大历史，大力讲的历史正在播出。
好，咱们正式开始。今天继续来讲红楼，因为我们压了很多的这个红楼的稿子哈，要赶紧奉献给各位。这个《红楼梦》的读者，说实话，有点像 TFBOYS 的粉丝。虽然喜欢的都是同一本书，但是分化出好多个小团体，有人拥戴一拆，有人捧拆彩带，还有人疯狂喜欢袭人，贬低晴雯。还有人疯狂喜欢王熙凤，说他是脂粉英豪，极力贬低李纨，说他假清高，就是各花入各眼吧，吵的是不可开交。而各个阵营当中，薛宝钗的争议是最大的，喜欢他的人都说他毫无缺点，完美的不像人类，讨厌他的人则说他心机深沉，卑鄙龌龊。所以本期节目咱们就来仔细扒一扒薛宝钗的优缺点，看看真实的宝姐姐到底值不值得大家伙喜欢。咱们先看薛宝钗的出身，乃是贾史王薛的薛家。虽说呢只是皇商，朝中无人呐，但是呢他的姨父是贾家实际掌权的贾政，舅舅王子腾是九省督检点，实打实的朝廷重臣。这样的姻亲关系，再加上泼天的财富，薛宝钗的出身并不差。那么再看外貌，曹雪芹说她生得肌骨莹润，举止娴雅，脸若银盆，眼如水杏，唇不点而红，眉不画而翠，比黛玉更具一种妩媚的风流。用现在的话说，宝钗是纯天然大美女，还是国泰民安脸。那这样的外貌，哪个男人看了不喜欢？再来说说其才华，这个很重要。《红楼梦》中最有才华的女子是黛玉和宝钗。如果单论写诗作赋，黛玉要稍稍比宝钗高一些。这方面最主要的证明就是海棠诗社。书中道，海棠诗社第一次开设，大家以白海棠为题作诗，薛宝钗第一，但是他只做了一首诗。第二次开设以菊花为题，林黛玉一口气写了三首，一人包揽前三名。后来黛玉重建桃花社，大家伙都夸黛玉的桃花行写得好，黛玉提议接着做桃花诗，宝钗却说使不得，理由是桃花诗最多，再写必会落入俗套，比不得你的这首诗。那这能证明宝钗自己也认为写桃花诗她写不过林黛玉。还有后来香菱学诗，香菱是薛宝钗亲哥哥薛蟠的小妾，来到大观园后也是和薛宝钗一起住，可是香菱主动要求学诗，薛宝钗竟然不教，反而让她去找林黛玉。哎，这算不算也是一个暗示，代表在作者心中黛玉的诗词确实要比宝钗好一些。但是呢，这些都只是诗词方面的才华，即便是在古代，诗词歌赋也代表不了全部。在其他方面，哎，这个黛玉可就远远比不上宝钗了。那喜欢黛玉的可别恼，咱们往下继续听。比方说绘画，宝钗相当专业。像贾母让惜春把大观园画下来，不仅要画景物，还要把人都画在里面。惜春当时很小，只是对绘画感兴趣，完全不知道这么大的工程要怎么办。关键时刻还是宝姐姐给制的招。宝钗说，画这样一幅画，要胸中先有丘壑。第一件，山石树木，亭台楼榭，远近疏密，你照样往纸上一画是不讨好的。要分主分宾，该添的添，该减的减，该藏的藏，该漏的漏，这样才是一幅好画。而第二件，这些楼台房舍是必要用界画的， 一点不留神，栏杆也歪了，柱子也塌了，门窗也倒竖过来，阶梯也离了缝，甚至于桌子挤到墙里头去，花盆放在帘子上来，岂不倒成了一张笑话了呢？只是一语双关呢。第三件，要插人物，也要有疏密，有高低。衣褶裙带、手指足部是最要紧，一笔不弃，不是肿了手，就是拐了脚，染脸丝发倒是小事儿，依我看来竟难得很。那说完了大方向，宝钗又建议惜春，有不知道的或难安插的，让宝玉拿出去问。贾政、杨子很多亲客，这里边就有擅长画画的，可以让他们指点一下。那这一番话说下来，不仅专业还细致，但是呢，差点把惜春说哭了。原来惜春平时只是随意画画，只有四种颜色、两支笔。宝钗一听，直接给他开了单子，让惜春找贾母要。宝钗说，画大观园需要头号排笔四支，二号排笔四支，三号排笔四支，大染四支，中染四支，小染四支。大南蟹爪十只，小蟹爪十只，须眉十只，大着色二十只，小着色二十只，开面十只，柳条二十只。上面这些都是笔，后面还有些如果不是专业画家完全没听过的，像大粗碗二十个，五寸粗碟十个，三寸粗白碟二十个，风炉两个，砂锅大小四个，新瓷罐两口，新水桶四只，一尺长白布口袋四条，福炭二十斤，柳木炭一斤，三屉木箱一个，十粒沙一丈，生姜二两，酱半斤。这个宝钗刚说完，黛玉马上接了一口，铁锅一口，锅铲一个。宝钗问，要这两样干什么？黛玉说，你要生姜和酱这些佐料，我替你要铁锅来好炒颜色吃的。大家一听都笑了。宝钗解释说，你不知道那粗色碟子保不住，要上火烤，不拿姜汁子和酱预先抹在底子上烤过了，一经了火是要炸的。众人这才明白。以上都证明在绘画上，不仅宝玉那不是宝钗对手，大观园中的姑娘都算上，也不如宝钗一个。这呢还只是绘画天赋方面，而在女工方面，宝钗似乎也很在行。那古代女子都会绘一些女工，黛玉也会，还给宝玉做过荷包和香袋，但是书中啊并没有说黛玉精通此类，估计只是会做。可是呢，宝钗不一样，宝钗有个丫头唤作什么，叫莺儿，是公认的打烙子高手。烙子呢就类似于中国节装饰用的，婴儿帮宝玉打烙子，宝钗也能提出建议。书中道，他讲应该打个烙子把玉烙上，至于配色，杂色断然使不得，大红又犯了色，黄的又不起眼，黑的又过暗，把金线拿来配着黑珠线，一根一根的粘上，打成烙子这才好看。一番话说完，宝玉是喜之不尽。哈，我想如果宝钗穿越到现代，至少能是个服装搭配师。那除了这些，下面我们要重点再来说说书中薛宝钗的为人处事。您听着的时候可以跟上期我们讲的林黛玉做一个对比。说探春执掌大观园后，要把大观园的这个出产承包出去，其中有一样花草只有宝玉的怡红院和宝钗的恒芜院有，并且宝钗身边的丫头婴儿的妈妈还是做这个的行家，探春就提议让婴儿的妈妈管理，而宝钗呢直接拒绝，她认为自己是借住在大观园的，只是贾府的亲戚，如今大观园中还有那么多人没有活干，这个肥缺自己不能插手，而是建议让宝玉的小厮明烟的妈妈接手。明艳的妈妈很老实，和婴儿的妈妈私交也好，若是她接手，很可能和婴儿的妈妈一起干。哎，这点高啊，既能避免被人议论，还能让明艳和婴儿的妈妈有点额外的收入，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，可见宝钗做事那是滴水不漏。此外再看书的细节，你会发现 大观园中的姐妹很多人都被薛宝钗照顾过。像史湘云要做东道主开诗社，可是钱不够，宝钗主动提供螃蟹和酒。黛玉想吃燕窝，不好意思单独向小厨房要，宝钗就差人送。邢岫烟是贾府的穷亲戚，被贾府恶奴欺负的连一件保暖的衣服都没有，宝钗知道后马上帮忙。香菱呢，也是在宝钗的帮助下才能来到大观园，过了几天的逍遥日子。所以说现在很多人讲这个宝钗心机重，到处拉拢人心。但是咱们代入想一下，如果现实生活中我们身边有这么一位热心大姐，这样一位好哥们儿，你难道也怀疑他到处帮忙是拉拢人心吗？当然这个人无完人，宝钗也绝不是样样都好。他这个人呢还有一个缺点，那就是有点冷血。比方说书中讲到宝玉呢，在王夫人面前对金钏动手动脚的，王夫人还以为金钏勾引宝玉，就啪打了金钏一巴掌，把人赶出府。没过几天金钏就投井了。王夫人不能明说宝玉和金钏的事情，只是说金钏打碎了自己的东西，一时生气打了几下赶了出去，想着过几天再让他回来，谁知道他竟然想不开。宝钗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，我想金钏可能是失足掉下去的，如果他真是故意投井，这么大气性也不过是个糊涂人，不用可惜。即使王夫人没有说真正的原因，但是宝钗聪明已经猜出了七八分，但她依然对金钏的死无动于衷。可见在她心中，丫鬟若是听话懂事儿识大体还可以照顾一下，如果是糊涂人，就是死了也不值得可怜。还有薛宝钗的哥哥薛蟠被柳湘莲救了之后，就与柳湘莲是称兄道弟，感情很好。后来柳湘莲与尤三姐的亲事黄了，尤三姐拔剑自刎，柳湘莲不知所踪。薛姨妈很担心柳湘莲，薛蟠都急哭了。但是此时薛宝钗是无动于衷，好像这个柳湘莲与尤三姐与她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看咱们现在每天网上冲浪，看到完全陌生的人突遭横祸，心里都很不舒服。但是薛宝钗竟然可以在面对柳湘莲的祸事时是毫不在意，这一点确实是让人有所联想。总之薛宝钗应该是才貌双全、心思缜密的大家闺秀，就是进宫当妃子我觉得都是够格的。如果不是在高鹗、程美元的版本中瞒天过海嫁给贾宝玉，读者不会对她有这么大的恶意。那么在曹雪芹的笔下，也就是在《红楼梦》前八十回中，薛宝钗和林黛玉又是什么关系呢？这一点咱们下期再详细聊。